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现在让我们来继续看犹太教。我们介绍过了犹太教的三个信念、三个重心，还有他们守约的四个条件。现在还要再谈到犹太教的五个派别。犹太教有五个派别。按照我们从历史的资料的显示来看，大概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200年的时候，那么在犹太人当中啊，就逐渐出现了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爱瑟尼人、奋锐党还有希律党这五种派别的人呢，是在我们刚所提到的，在主耶稣降生之前这200年到主降生的时候，在这200年当中逐渐出来的。当然每一个派别出来都有它特别的一种环境跟条件而形成的。那在所形成的这些派别的当中，有一些是因着他们的信仰的缘故造成的一种派别，可是也有少数的却是比较多着重在于政治上的一些信念而使他们形成一个派别。底下呢，我们盼望就从这五个派别分别来认识他们。首先我们要谈到的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词是从希伯来文里面出来的，这个原来的意思是分别出来，法利赛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法利赛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分开或者分解的意思。因着这个分别出来这个意思，形成了我们对于法利赛人的一种认识。其实法利赛人的确是如此，当时候的法利赛人他们自视清高，可以说在当时候的犹太人当中，他们也是被其他的犹太人所认为在信仰上最虔诚的。所以最虔诚的意思是指他们去谨守摩西的律法。那有许多有关于律法的解释，许多有关于怎么去遵守律法，都是经过法利赛人他们的使用，经过他们的研究，经过他们的遵行，以至于流传下来，就形成了后期犹太教他们遵守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约定。那这种法利赛人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提的最多的了，在所有福音书里面提到的不同的教派里面，不同的派别里面，法利赛人是最多的。法利赛也是所有福音书里面最先提到反对耶稣的那个派别的人。我们要从一段经文来稍微看一看，到底当时候的法利赛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请我们现在来看马太福音第23章。我们从马太福音23章的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7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这段经文是当年主耶稣对着门徒们讲论在他们当中的法利赛人而有的一段话。其实在这段话的后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也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最常引用的，那就是第1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我想谈到法利赛人，大概大家最能够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假冒为善。怎么会用假冒为善这样的一个词来说法利赛人呢？其实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法利赛人大致可以从马克比时期的那个时候的哈西点人来谈起。那所谓的哈西点人是谁呢？ 那个是在马加比王朝时期一派非常近前的人。为什么？因为 Hasidim 这个词就是从希伯来文的近前的 Hasidim 这个词转变出来的。所以这一派的人呢，是因为当马加比革命成功了，在政治上的问题得到解决了，这个时候自然人们的心就转向了他们的信仰。因着马克比革命成功，所以犹太人的信仰就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所尊重。那因着尊重的缘故呢，很自然的在他们中间这些虔诚人就被特别的看重。那这就是哈西典人产生的原因。从哈西典这一族人往后一直延伸的发展，那么我们看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当然法利赛人形成一种有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大约比马克比革命成功又大约晚了超过30年，也就是说大约是在当时候的所谓的约翰许干一世开始，法利赛人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那你从这个词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分别出来，你就看出来了，这个团体因着他们去持守律法的规定，以至于他们在所行所言甚至连所穿，连他们的穿戴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当他们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旁边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因为这样持守律法的定规啊，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些解释，为了他们的解释就形成了所谓的口传的律法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法利赛人当中啊，他们不单只是讲到摩西的成文的律法，因为摩西的律法是一代一代借着抄本把摩西五经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么现在法利赛人就重新来解释这个法律，告诉他们的同胞说你应当怎么样来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么因着这样子来解释的缘故，就形成了他们口头的一种传统，那他们就把这个称作口传的律法。这种口传的律法当然就它的形成来说，它不应当比摩西那个成文的律法更高，可是因着这种传统的传递到一个地步，甚至凌驾在摩西的律法以上。那这种情况呢，在福音书里面是显明出来的。请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让我们来读第一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啊？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从主耶稣讲论的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法利赛人他们把人的吩咐取代了神的诫命。所以他们这时候来质问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所以古人的遗传指的就是这个从早期的法利赛人传下来的这些洗手的礼仪，这些条规。那其实从这里你也看到，由于法利赛人特别强调那种敬虔，因此洗手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之一了。因为我们知道手很容易沾染许多的一些脏的东西，所以他们强调洗手。那在这里就是其中的呈现出来的一处的经文。不但如此，他们也把圣洁成为他们一个非常所要持守的一项。那么这个圣洁对法利赛人来讲是重要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们呢，在他们持守的过程的当中，他们看清那些不持守的人。这些法利赛人呢，如果我们从福音书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连当时候的保罗，我们知道这最重要的 传福音的这位保罗，他自己的出身也是法利赛人，因为他自己做过见证，他说他是在他们当中最严谨的加马列门下受教的。那不但是加马列，其实当时法利赛人还有好几位有名的学者，包括重要的解经的学者之一叫做 Helio 就形成的他们当中的一派解经的一个派别。那不但如此，保罗自己是法利赛人，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在犹太人当中，甚至连主耶稣在世，你还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位来当主耶稣被卖然后钉死以后，有一种亚利马太来的约瑟，他也是法利赛人。实际上如果你从福音书去看，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过程当中有好几次是跟法利赛人有互动，当然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是所谓的假冒为善，其中还是有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听了主的教训，他们悔改，所以甚至主耶稣也接受了法利赛人的邀请到他们的家里去。那么除了这种历史上延传下来，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从早期的马克比成功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演变，到了主耶稣的时期，法利赛人呢也成为在信仰上最突出的一支，因此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欢迎别人能够进到他们当中。那这就是马太福音请看23章这节经文第15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比你们还加倍。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主这样说他们？是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自视甚高，成为当时社会阶层在宗教信仰上非常虔诚的一派，因着他们的地位很高，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就向所有的这个他们自己的同胞开放，欢迎他们也加入他们当中。因为当人进来以后，他们的地位就更高了，人越多他们的地位就更高。那当然法利赛人是其中的一个派别，法利赛人会一直抬高自己是有另外的原因的，是因为还有其他派别的犹太教，那就是我们底下要介绍的另外的一个派别，叫做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这一类的人，这一类人呢，他们在信仰上跟法利赛人来做一个相比的话，那就差得很远了。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持守摩西的律法，他们也相信在律法里面所讲的这些神的启示，但撒都该人就不同了。现在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2章23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不但说没有复活，请再看使徒行传23章，使徒行传23章，那这是记载到保罗曾经在公会的人的面前，他在那里做申诉，请看使徒行传第23章第6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两样都有。哇，弟兄姐妹，你看这里提到撒都该人不但他们不相信复活，连鬼魂天使也都不相信，撒都该人究竟信什么呢？如果这样看，你说撒都该人究竟信什么？原来撒都该人他们是接受律法，但是只接受了部分的律法，很显然的这所谓的部分律法就是什么，是理性里面通得过的部分他们接受，理性里面通不过的呢，他们不接受，包括我刚才所说的复活天使鬼魂都没有。就是因着他们不信的缘故，他们才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 22章那里，他们就来质问主耶稣，用了一个问题来问主耶稣，他关于复活的问题。他们因为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就造出一个问题，说有一个妇人，他跟一个人结婚，结果还没有生孩子，那么他就去世了。按照摩西的律法，他要跟他的兄弟来结婚，为他的哥哥立后。于是他就跟他的弟弟结婚，以后还没有生孩子，这个弟弟又死了。于是这样一连串，他跟七个兄弟都结了婚。然后撒都盖人就来质问耶稣说，那么到复活的时候，这个妇人是谁的妻子？他们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背后不信复活。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理性上不能通过，假如有复活，那么这个妇人跟七个兄弟结过婚了，他是谁的妻子？主耶稣就责备他们一件事，他说你们错了，你们错了，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懂得神的大能。一方面对圣经不了解，一方面对神的能力也不了解，所以造成撒都该人不信复活，不信复活。好，这是对于撒都该人一个最主要的这个信仰。如果你了解他们在信仰上的这种偏差，你大概就知道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谈到这个撒都该人的问题。你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当彼得跟他的同工他们在那里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最恼怒的是谁呢？就是撒都该人。请看使徒行传第三章，是讲到彼得约翰去圣殿里面去祷告，也有他们在美门口医治了一个在那里乞讨的摊子，把他医好了，让他能够不必在美门口在那里乞讨。可是那一天是什么呢？请注意，那一天是什么？那一天正是安息日。结果呢，被医好的这个摊子就走着跳着赞美神。那因着这个摊子常常在圣殿那里乞讨，所以所有的犹太人都看到他。现在竟然他的脚好了，可以起来行走了，很自然的，所有去圣殿敬拜的这些犹太人就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就要听到底发生什么事，就听彼得跟约翰来讲。那彼得就跟他们讲什么？就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好，现在来看当时遇到的反应。第四章，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初代教会最先遇到的那个拦阻，最先遭遇到的撒旦来的攻击，就是从撒都该人来的。撒都该人来的攻击使使徒们尝了第一次被下在监牢里的这种痛苦，那就是第四章里面，于是下手拿住他们，把他们关起来。那么从这里你来看，你就知道整个这个初代教会所遭遇到这种属灵的征战，可以说都是跟信仰有关的。撒都该人不信复活，而使徒们所传讲的信息正是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拦阻，这个攻击很自然就来了。所以撒都该人呢，是一般不相信复活的这些犹太人。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撒都该人他们跟当时候的宗教阶层的祭司是有相往来的。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会注意到这个撒都该人呢，常常是跟祭司放在一起的。请看刚才我们第四章的第一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请再看第五章第十七节，这是主借的使徒们的手行了许多神迹以后又发生的事。第五章的十七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你看在这里记载了，又是撒都该教门人来捆绑这个使徒。你看不但提到什么，还提到谁？大祭司 和他的一切同人。所以你看到这个撒都该人的教门呢，跟法利赛人不一样。法利赛人在信仰上他们是相信有天使有鬼魂，也相信有复活，撒都该人不相信。法利赛人因为遵守律法的缘故，所以呢跟抄写律法的这些文士们就比较往来，所以你每次读圣经发现文士跟法利赛人这形成一组人。而撒都该人呢，因为不信复活也不信天使不信鬼魂，用理性来判断，那他们就跟当时候圣殿里面主管圣殿礼仪的这一班人结成伙伴，就是祭司阶层。但请注意了，因着撒都该人跟祭司结合在一起的缘故，所以跟法利赛人当时候在社会的地位上就有了互相争夺这个社会地位的现象产生。那撒都该人怎么办呢？撒都该人为了要保有他们那个独有的地位，采取了跟法利赛人相反的一种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不希望其他人进来。他们不希望其他人进来，也就是说除非是这些大祭司这些祭司们或者说所谓的贵族阶级的人，他们介绍人进来，那他们就接受。所以这就形成了这个撒都该人的另外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而这些撒都该人也就成了后来在初代教会历史当中一直不断的拦阻。甚至刚才我们读到保罗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公会里面来审问保罗竟然有一半是撒都该人。请留意哦，撒都该人呢，我们刚刚说了，因着他们跟祭司阶层人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跟文士结合在一起，就成为比较是阶层比较低的这些犹太人就跟法利赛人比较接近，也就是法利赛人的人数比较起来显然是比较多的。但现在在圣殿里面竟然将近一半以上的人是撒都该人，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当初保罗所在他们当中产生的这一种在信仰上的影响是有多大，以至于这一班人数比较少的撒都该人也尽量集中，为的是对当时的保罗提出他们的控告。那么在这里我们已经谈过了在以色列当中的犹太教的五个教派里面的两个教派，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撒都该人，另外的三种教派等到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来分享。